萧相国萧何是沛县丰邑人，因为他通晓法令，执法公平，担任了沛县的主力院。高祖还是平民百姓的时候，萧何多次凭借官吏的职权保护他。高祖担任亭长，萧何也常常帮助他。高祖以官吏的身份去咸阳服役，其他官吏都送给他300钱，唯独萧何送给他500钱。秦朝的御史到郡里检查工作，与萧何共事，萧何总是把事情办得井井有条。于是萧何被任命为泗水郡的族使，考核成绩名列第一。秦朝的御史想向朝廷推荐征召萧何，萧何坚决辞谢，才得以没有成行。等到高祖起兵成为沛公，萧何常常作为成都办公务。沛公攻进咸阳，将领们都争先恐后地奔向储藏金帛财物的府库去分东西，唯独萧何先进去收取秦朝丞相和御史大夫保管的法律、诏令、图书等文献档案，并珍藏起来。沛公被封为汉王，任命萧何为丞相。项王和诸侯军队屠杀焚烧咸阳，然后离去。汉王之所以能够详细地了解天下各地的险官要塞、户口多少、强弱分布、百姓疾苦等情况，就是因为萧何完整地得到了秦朝的图书档案。萧何向汉王推荐韩信，汉王任命韩信为大将军。这件事记载在《淮阴侯列传》中。汉王率领军队向东平定三秦，萧何作为丞相留守，负责征收巴蜀的赋税，安抚百姓，发布政令，保障军队的粮食供应。汉二年，汉王联合诸侯攻打楚国，萧何留守关中，侍奉太子，治理岳阳。他制定法令规章，建立宗庙，设计公事献议，每次事情上报给汉王，汉王允许他就遵照执行，如果来不及上报，他就酌情处理，等汉王回来再报告。关中地区的事务包括统计户口、转运粮饷、供给军队，汉王多次战败逃跑，萧何常常征发关中的士兵，总是能够补充缺额。汉王因此专门委托萧何处理关中事务。汉三年，汉王与项羽在泾县、所城之间对峙，汉王多次派使者慰劳丞相。鲍生对丞相说，大王在外风餐露宿，却多次派使者来慰劳您，这是对您有疑心啊。为您考虑，不如把您的子孙兄弟中能打仗的人都派到军队中去，这样大王一定会更加信任您。于是萧何听从了他的计策，汉王非常高兴。汉五年，已经杀掉了项羽，平定了天下，于是论功行赏，群臣争功，一年多功劳大小无法决定。高祖认为萧何的功劳最大，封他为赞侯，给他的食邑很多。功臣们都说，我们身披铠甲，手执兵器，多的打过100多仗，少的也有几十次，攻城略地，功劳大小各有不同。如今萧何没有汗马功劳，只是舞文弄墨，发发议论，没有上过战场，反而位居我们之上，这是为什么？高帝说，诸位知道打猎吗？回答说，知道。又问，知道猎狗吗？回答说，知道。高帝说，打猎追杀野兽兔子的是狗，而发现踪迹只是野兽所在的是人。如今诸位只能捕捉到野兽，功劳相当于猎狗。至于萧何，发现踪迹只是方向，功劳相当于猎人。况且诸位只是独自一人跟随我，多的也不过2、3个人。如今萧何带领全族几十人都跟随我，功劳是不可忘记的。群臣都不敢再说什么了。列侯们都已受封完毕，等到奏报位次时，大家都说，平阳侯曹参身受70处创伤，攻城略地，功劳最多，应该排第一。高帝已经委屈了功臣，多封了萧何，到排位次时没有理由再难为他们，但心里还是想让萧何排第一。关内侯鄂军进言说，群臣的议论都错了。曹参虽然有野战、攻取土地的功劳，这只是一时的事情。陛下与楚军相持5年，常常损失军队，伤亡士兵，只身逃跑多次。然而萧何常常从关中派遣军队补充缺额，这些都不是陛下下令征召的，而数万士兵正好在陛下最困乏的时候赶到，这样的情况有好几次。汉军与楚军在荥阳对峙多年，军队没有现成的粮食，萧何从关中转运粮饷，供给不缺。陛下虽然多次丢失萧山以东的地区，萧何却总是保全关中等待陛下，这是万世不朽的功劳。 如今即使没有曹参这样的人100个，对汉朝又有什么损失呢？汉朝得到了他们，也不一定能够保全，怎么能让一时的功劳凌驾于万世的功劳之上呢？萧何应该排第一，曹参排第二。高祖说好，于是下令萧何排第一，赐给他可以佩剑穿鞋上殿，入朝不必小步快走的特权。高祖说我听说推荐贤才的人应该受到最高的奖赏。萧何的功劳虽然高，但得到鄂军的说明才更加清楚。于是按照鄂军原来受封的关内侯实意，封他为安平侯。当天全部封赏了萧何的父子兄弟10多个人都有实意。又加封萧何2000户，因为高祖当年去咸阳服役时，唯独萧何比别人多送了200钱。汉十一年，陈豨反叛，高祖亲自率军征讨，到了邯郸。战事还没结束，淮阴侯韩信在关中谋反，吕后采用萧何的计策诛杀了淮阴侯，这件事记载在淮阴侯列传中。高祖听说淮阴侯已被诛杀，派使者任命丞相萧何为相国，加封5000户，并派500名士兵和1名都尉作为相国的卫队。众人都来祝贺，只有赵平表示哀悼。赵平是原来秦朝的东陵侯，秦朝灭亡后他成了平民，生活贫困，在长安城东种瓜，瓜很甜美，所以民间称他为东陵瓜，这是根据赵平的封号命名的。赵平对相国说祸患从此开始了，皇上在外风餐露宿，而您留守京城没有遭受箭矢的危险，却加封您设置卫队，这是因为淮阴侯刚刚在京城谋反，对您有了疑心，设置卫队来保护您，并不是宠爱您，希望您辞让封赏不要接受，并把全部家产都用来资助军队，这样皇上就会高兴。相国听从了他的计策，高帝于是非常高兴。汉十二年秋天，秦部反叛，高祖亲自率军征讨，多次派使者询问相国在做什么。相国因为皇上在军中，就安抚勉励百姓，把全部家产都用来资助军队，如同陈豨反叛时一样。有个门客劝相国说您离灭族不远了，您位居相国，功劳第一，还能再增加吗？然而您当初进入关中就深得百姓拥护，10多年来百姓都归附您，您还孜孜不倦地做事，使百姓更加和睦，皇上之所以多次询问您，是怕您动摇关中，如今您为什么不多买些田地，用低价赊借来玷污自己的名声呢？这样皇上才会安心。于是相国听从了他的计策，高祖于是非常高兴。高祖平定了秦部的军队后返回，百姓拦路上书说相国用低价强行购买百姓的田地宅舍，价值数千万。高祖回到京城，相国前来拜见，高祖笑着说相国竟然这样利民，把百姓的上书都交给相国，说你自己向百姓谢罪吧。相国趁机为百姓请求说长安土地狭窄，上林苑中有很多空地荒废着，希望让百姓进去耕种，留下禾杆作为禽兽的饲料。高祖大怒说相国你接受了商人的很多财物，竟然来请求我的上林苑，于是把相国交给廷尉，用镣铐拘禁了他。几天后王卫卫侍奉高祖，上前问道相国犯了什么大罪，陛下这样突然的拘禁他。高祖说我听说李斯做秦皇帝的丞相，有好事就归功于君主，有坏事就自己承担，如今相国接受了商人的很多金钱，却来请求我的上林苑，以此向百姓讨好，所以拘禁他治罪。王卫卫说如果职责范围内有方便百姓的事情就请求陛下，这真是宰相应该做的事，陛下为什么竟然怀疑相国接受了商人的钱财呢？况且陛下与楚军相持多年，陈豨秦部反叛时陛下亲自率军前往，在那个时候相国留守关中，他只要动一动脚，那么函谷关以西的地方就不是陛下所有了。相国不在那个时候谋取私利，如今却会贪图商人的金钱吗？况且秦朝正是因为听不到自己的过错而失去了天下，李斯分担过错的做法又有什么值得效法的呢？陛下为什么这样浅薄地怀疑宰相呢？高帝听了很不高兴，当天派使者持节赦免了相国。相国年纪大了，一向恭敬谨慎，入朝时光着脚前来谢罪。高帝说相国算了吧，相国为百姓请求上林苑，我不答应， 我不过是像桀纣一样的君主，而相国却是贤相。我故意拘禁相国，是想让百姓知道我的过错。萧何一向与曹参不和睦，等到萧何病重时，孝惠帝亲自去探望相国的病情，趁机问道：您如果去世了，谁可以接替您呢？萧何回答说：了解臣下的，没有谁能比得上君主。孝惠帝说：曹参怎么样？萧何叩头说：陛下得到合适的人选了，我死而无憾了。萧何购置田地宅舍，一定选在偏僻的地方，建造房屋，不修围墙。他说：后代子孙如果贤能，就学习我的节俭，如果不贤，也不会被有权势的人家夺走。孝惠帝二年，相国萧何去世，谥号为文忠侯。他的后代因为犯罪而失去侯爵爵位的有四代，断绝了。天子总是又寻求萧何的后代，续封为赞侯，功臣中没有谁能比得上他。太史公说，萧襄国在秦朝时是个刀笔小吏，平平庸庸，没有什么突出的表现。等到汉朝兴起，依靠日月的光辉，萧何谨慎地守护着国家的钥匙，顺应百姓痛恨秦朝严刑峻法的心理，顺应潮流与他们一起除旧布新。淮阴侯、秦布等人都被诛杀，而萧何的功勋却更加辉煌。他的地位在群臣之上，名声流传后世，可以与洪妖、散宜生等人比美了。